好，大家晚安。我们到了第八章的二十一节啊，我们前面已经跟各位复习了好几次。我们说整个经文的脉络是从第五章开始的啊。耶稣呢，在耶路撒冷一个水池旁边贝特扎达池，因为他在安息日治好一个瘫子，引发了一连串的辩论啊。那第五章的辩论跟犹太人争执到第七章啊，我们发现是一个帐篷节的情况。那第五章就已经说在一个节日期间，但没有讲那个节日，所以可能就是帐篷节啊。那第六章呢，是后人大概在重新插入的资料啊。那这个讯息继续发展到第八章，那第八章一开始还插入一个别的故事啊，怜悯淫妇的故事。我们说从内容来看，从他那个所呈现的耶稣的图像来看，好像那个传统可能跟路加的传统更接近一点点。好，然后从第八章的这故事之后，那么继续到我们已经到了二十章，又回到这个耶稣跟犹太宗教领袖的辩论。我们就是要特别注意到啊，在第八章这个怜悯淫妇的故事之后啊，这个耶稣跟人辩论，那么在第十八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嘛啊，那第七章的时候是帐篷节的高峰，那么又谈到水。耶稣是活水，对不对？然后帐篷节的庆典的光跟水都是主题，所以前面谈的水，先帮谈光。但是第八章的十三节，在耶稣讲话之后，回应的是法利赛人，啊，他当然是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那我们现在看这个谈话呢，到第二十节结束，那二十一节开始，耶稣又向他们说，我们应该记得是法利赛人，对不对？给你看的二十二节。犹太人说，法利赛人当然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是更广泛的名词嘛，对不对？法利赛人是一小撮特别宗教派，你就发现这个地方的变化是有点特别了，可能是不同的时期的一些谈话被留下来，但是被后人编在一起。稍微注意，当然我们因为上个星期读过了太久了，我们会提一下，你看到，那正常你在阅读时候，大概一般也不太注意这个细节，啊。我一直就跟学生们分享啊，我们要慢慢练习，特别是在神学院读书要开始练习慢慢读，然后每一个字你就发现这个从这个十三节到二十二节跟耶稣谈话的对象的变化啊，其实应该读得出来的，但我知道很困难，因为这谁是什么关系呢？张三跟李四无所谓的嘛，对不对？耶稣话比较重要，对不对？是，但你要了解他其实很重要啊。我练一下这一段话，从这个二十一到二十九节啊，那时耶稣又向他们说：“我去了，你们要寻找我，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我所去的地方啊，你们不能去。”犹太人便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莫非他要自杀吗？”好，这边可以看第二十二节，应该加上可以说犹太人便窃窃私议，对不对？那个语气的味道。啊，他并不是对耶稣讲话，对不对？因为他们说，他说，就他们彼此讲耶稣说，对不对？注意到了哈，这个离我他很重要的，你们明白？虽然这边经文只讲了说犹太人说，其实犹太人他们内部啊，他们彼此在你说交头接耳啊，这样子讲。好，那耶稣怎么样？听见了，对不对？耶稣有千里耳，对不对啊？啊，耶稣向他们说：“你们是出于下，我却是出于上。”你们是出于这个世界，我却不是出于这个世界。因此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的确，你们若不相信我就是那一位，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于是他们问耶稣说：“你到底是谁？”耶稣回答他们说：“难道从起初我没有对你们讲论过吗？对你们我有许多事要说，要谴责，但是派遣我来者是真实的，我由他听来的，我就讲给世界听。”他们不明白他是在给他们讲论父。耶稣却说：“当你们高举了人子以后，你们便知道我就是那一位。我由我自己不做什么，我所讲论的都是依照父所教训我的，派遣我来者与我在一起，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个，因为我常常做他所喜爱的事。” 好，当然派遣者很清楚，就是他所谓的这个父啊。谈到派遣者，耶稣是被派遣，然后呢，我是啊，这个你们便知道我就是那一位，其实就是我是。我们中文翻的比较多，就是我是。那么前面有一段话也出现过一次啊，这个第24节，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是啊，那么我是跟我讲过非常多次，就是那个亚威的称号嘛哈、啊、，I am 啊。希腊文 ego a me 啊，就是意思，这当然是可以看见整个的望福音都是耶稣的自我启示的言论。那他告诉我们一个在人间完全没有听过的事实啊，人们只能选择信还是不信，对不对？很清楚的，你可以明白，其实我们可以真的对犹太人应该具以抱以极大的同情了。你说我们是因为已经相信了耶稣，才听这些话，才读这些话，对不对？那些人也信神呢、啊，他们不知道耶稣也是神，他们不知道嘛，所以他们当然觉得这个话题根本就是无法接受的，这是最根本的那个困境了、啊。好，所以从内容我们看见啊，还是继续前面的啊，从第五章就开始一个争辩性的谈话。我们注意到了13节的对手是法利赛人，现在22节呢已经转变成犹太人了。那么谈话的主题其实跟前面我们也听过类似的，或相当一直重复在这边出现，那基本上很清楚，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耶稣的自我启示。那自我启示听到的人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其实很难辩论的啊，很难去真正去理解的。这大概可以用那个奥斯汀的话，你相信你就懂了啊，那想要懂再相信，因为不会懂嘛，所以就无法相信，这大概是关键。好，我们这个第八章看，现在看一到后面啊，那些动词都要特别注意到啊。这边有这个我去了啊，我要往哪里去，然后我说过，我讲论，这些话都会一直会重复的出现。我们分三个段落来分享。第一个21到24节，那耶稣说人们要找他啊，大家要找他。然后呢，25到27呢是人们问的问题，问题是非常的不友善啊，不友善的问题。然后最后是这个28到29，谈到被高举啊，耶稣要被高举。我们前面已经在耶稣跟尼科德摩谈话时听过了一次，对不对？当人子被高举的时候，就知道我是啊，像就如梅瑟在旷野里举起了铜蛇，你们现在看人子也一样要被高举，人们就认出我是。所以其实这种福音它的重复性蛮强大的，它是一直在重复的，可是我们除非是很顺序的一口气练好几遍，我们就难以发现这些重复性。好，前面21到24节呢是耶稣说我要去啊，那你们要寻找我，然后你们会怎么样，死在你们的罪恶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那这个话谁可以听懂啊，对不对？好，我们先回到啊，讲话的地方是在圣殿，对不对？在帐篷节里面嘛，哈，在圣殿的区域里面，换句话说是犹太的宗教的核心，或者说权力的核心领域啊。他们现在怎么样？其实已经前面好几次了，想要抓耶稣，只是不行啊，因为时辰还没有到。可是这边耶稣说怎么样？他要去。换句话说，有一个时辰要来到了，在那个时辰呢，那么大家要找他，他已经走了啊。当然，我们知道人们来找耶稣，你还是怎么怀着敌意啊？但是耶稣说，你们却不能跟我去。当然，这个话让人问，那他到底要去哪里？那耶稣说的是，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啊，直接就是一个控诉了，或者是指责。可以想象谁都听都不舒服的，对不对？那这个话其实是用了这个旧约里面常常看见的表达啊。那譬如说厄泽克3章啊19节啊，那么先知代天主说话，就是如果你看到的同胞有什么问题要告诉他们。所以厄泽克他说，你如果警告恶人啊，但是呢，他不肯离开罪恶跟邪道，那他就会因着罪恶而丧亡。那你自己呢，怎么样就救了你自己？所以他就会在死在自己的罪里面的意思，就是这边现在耶稣的话大概是引用自那样的一个表达里面。这边的话的谈话其实意思很简单，可以看见就耶稣预告了这些人都会拒绝他的，拒绝接受他。 那为什么拒绝呢？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存在在自己的情境当中啊，那不肯接受，因为他们是自我封闭的啊，不能够接受一个光照或来自他们经验之外的启示。那么对若望而言，什么是罪过？不接受天主就是罪啊，这是也可以说是唯一的罪了。所以怎么样？是他们会在这个情况当中死去。那问题是我们知道这个天主派遣来的这一位，他一直在启示自己的，你们要接受我，你们接受我。但是怎么样？他们不接受嘛。所以是怎么样？是这些人，犹太人，他们自己放弃了他们自己啊。所以这个启示者来了，是要把自己让他们认识接受，让他们得到救恩。那这些人不接受，其实不是他们放弃耶稣，他们放弃了自己得救的机会。这个人坚持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常常是死路一条了。但是真正的麻烦是，你知道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是不是？这是最大的困难。因为你可以看见《若望福音》写东西，我相信相当程度是那个事实了。当初人不接受耶稣，其实他也回到我们的生命情境当中。我们常常说某个人固执，对不对？我们政府不肯听别人的意见，对不对？他为什么要？他觉得他对啊。这个情况其实真的，你用在那个非常明显，任何情境都是重复发生的，只是我们今天不太会去这么思考这个事情一样啊。我们习惯就是一直讲别人不听我的都是坏的，可那个不听的人，他自认为他是对的，他才不听嘛，对不对？真正恶意的寻找恶，这个情况其实不多了，真的是不多的。好，也是说什么？你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是，就是意思是犹太人不能够跟随耶稣去他所去的，那哪里呢？他们不知道，他们就说哪里不能去呢？他要去死吗？我们可不要啊！说难道他要自杀吗？就是个嘲讽性的讲法嘛，对不对？好，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耶稣的话他们听不懂，所以这个彼此间的对立啊，就是无法消除的。可是呢，耶稣怎么样？还是不放弃，还给他们机会。所以他给他们一个出路啊，说让他们脱离这个死亡的本质。那这唯一的出路怎么样？他说我对你们说过了嘛，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的确，你们若不相信我是，你们就会死在那个罪恶中。换句话说，你们相信吧，相信吧，对不对？你相信吧。好，这个就是我是，就是意思是这是天主的自我启示的语言，这个字他们是听懂的啊，因为这个就是他们可以想起来了啊，在旷野中，在焚烧的荆棘丛中，对梅瑟讲话那一位的自我介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很麻烦呢，那他们怎么会相信眼前站着一位真正的神呢？明明就跟我们一样嘛，哈，还讲一些奇怪的话，对不对？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的地方呢。好，那么所以这个我们必须在什么在旧约的语言背景里面才可以理解。啊，真的就是我是，这是一个启示性的语言。在以赛亚43章也出现过一次哈，以赛亚43章第十节里面还是一样，天主透过以赛亚说话，说你们是我拣选的仆人啊，好叫你们认识我，相信我，明白我就是，明白我是啊。我们还是讲我们的圣经还是翻成我就是那位啊，即我是这样子啊。这个语言就是一个标准的启示性的语言。好，那么一直讲我是我是我是，你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所以25节说了，你到底是谁啊？那耶稣说，难道我从起初没有跟你们讲过吗？啊，对你们我还有很多事要说要谴责的啊，但是呢，派遣我来者的是真实的，我呢，我只讲给你们的，我从他那边听来的，我暂时不谴责你们啊。派遣我来的那一位是要拯救你们的，派我来为拯救你们啊。然后说第27节怎么样？他说他们不明白，他是在给他们讲论父。好，这个是很清楚，是作者的解释，对不对？那就讲给我们听的嘛，对，讲给读者听的啊。好， 这段经文呢真的是不好懂，对犹太人而言非常困难，就是还是耶稣启示性的语言，那个我是太难让人明白了，也说犹太人不明白，因此就不接受耶稣。好，从经文的脉络我们可以推想的，如果耶稣继续跟他们讲话的话，那么从耶稣这方面啊，一定会讲出非常多要批判性、审判性的，甚至于可以说责骂性的话。可是耶稣他怎么样？他忍住了啊，他知道他是天主所派遣来的，就他怎么样？他不是要讲他自己的话，他要讲天主的话，说派遣我来的那一位，啊，我从他那边听到什么，我讲给这个世界听。当然这边世界是第一个是他们当前耶稣眼前的听众嘛，那别的怎么样变成我们今天的全世界了，啊，那我们就问我们自己了，我们是不是跟那些犹太人一样固执的不听，还是我们比他们好一点点我们听啊？这是要问的根本的问题嘛。好，这是什么？天主父透过耶稣给我们的启示，所以父呢要子把他从父那边听的一些讲给世界听。好，犹太人不明白，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读经的目的就问，那我读者现在读者明白还是不明白？当然是第一个是若望团体要问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一样要问相同的问题。好，最后就是人子要高举，也就是说当你们高举人子以后，你们就知道我是啊，我觉得我自己不做什么，我所讲论的都是依照父所教训的啊。派遣我来者与我在一起，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个，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好，这边很有趣啊，当人们高举了人子之后，就知道我是。那这个我都会记得，在马尔谷福音的结尾，耶稣被钉的时候啊，死亡这个大自然前改变的天崩地裂，对不对？百夫长说什么？这个人真是天主子吗？他就知道了嘛。反正当时是马尔谷福音的啦，若望福音没有这一幕，对不对？但是可以看见其实有类似的这个基本的肯定，耶稣要完成他世上的生活包含死亡，或者我们说必须有这个死亡，人们才会知道。所以耶稣讲他自己要被高举。好，那这个高举是我们前面21节他说的我要离开嘛，对不对？他说我要去了，我要走了，对不对？那这边怎么走？就是被高举，这个意思。好，这边再解释那21节，前面第22节犹太人彼此讨论他去哪里啊，不知道，对不对？那么他说如果他们真的知道耶稣要去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当然不要去啊，对不对？好，这边这个算是补充性的说明。那这边显示什么？耶稣离去其实呢也是被犹太人推着走的啊，耶稣的离去呢是因着犹太人的行动，是他们把耶稣交给罗马人，然后呢罗马人把他钉死嘛，所以是怎么样？是你们高举的人子嘛，啊，的确是犹太人把他高举起来的。好，我们前面跟各位说过了，若望福音第三章14节出现一样的话啊，耶稣告诉尼科德摩，正如梅瑟曾在旷野里高举了蛇，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只在第三章还不知道谁要把人子举起来，这边知道了。那我们到了结尾就真正看见了事实啊，这福音。好，就耶稣被高举呢是天父的旨意啊，没有天父的旨意谁也不能对他做什么，所以他的道路是怎么引着他一直走向十字架，然后通过十字架怎么样回到天父那里，这也是他去啊，他去，那么十字架犹太人不愿意就不去了嘛，那他经十字架只是一个过程，要经过这个到达天父那里，那犹太人既然不愿意经过十字架，当然也就不能够到天父那里，那我们今天是一样的了，不经过苦难我们当然不可能能够到达天国的嘛。好，所以完成这个过程，这个十字架完成这个过程啊，那么就会得到啊耶稣所赏给我们的真正的知识，换句话说是天主的启示嘛。所以他当耶稣启示了父，而且完成了天父的旨意之后呢，那么人们才会明白。所以说你们那时候就知道我是，我呢由自己不讲什么， 我讲的一切都是什么？依照父所教训我们的。换句话说，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天父的启示。好，这边的语言呢，其实相对的是缓和的啊，跟前面的控诉啊、批判啊、责骂哈、责备，就是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对比啊。那当然就是有点奇怪了哈。那么犹太人学者们就会问了，说为什么这个样子哈？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我跟各位提到了嘛，第十二节是法利赛人，对不对？这边是犹太人的嘛，对不对？所以呢，这边就有学者主张这个转变。那这个转变好像是怎么样？耶稣讲话的对象呢，已经从了真正跟他为敌的人啊，变成另外一些。很可能这边的犹太人所指的是若望团体了啊，那个信仰团体里面。好，但是我觉得这个理解其实不用去那么仔细的去分辨，但你可以问。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讲的太细了哈。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在信仰团体当中，绝大部分的人。应该还是犹太人啊，对，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主张怎么这个知识呢？还在这边摆荡当中。这个信仰团体，那在超越时空到今天的话，那还是一样的嘛啊，必须是真正接受的人才会得到这个救援的知识。那我们现在要问这个问题啊，就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接受嘛？所以你可以看若望福音那个启示性的语言很有趣的哈。我们第一个，我们同情跟耶稣同时生活的人，你想想看，在那个几乎没有懂的可能性，对不对？你在那些传统的信仰的耶稣每一句话都亵渎天主，啊，这他们以为的啦，因为天主是唯一的嘛。他们其实听懂了耶稣把自己跟天放在相等的地位，他们不能接受。天主只有一个，不能接受，所以那是一个层次，我们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要问的是，福音作者他写作不是单纯去指出过去的困难吗？或者过去的错误，还是问他当时的信仰团，要帮他当时的信仰团体的，要帮他们接受耶稣的话啊。他们活在离这个耶稣生活上隔了你说六十年，你说第三代的以后，他们要问题还存在，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就是字面懂了，还有问题是肯不肯实践，比如说肯不肯跟着他走，经过十字架。那到今天这个问题还存在吗？很清楚的。好，那么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耶稣在那个情境里面，大家都排斥他的时候，当然他是什么孤独的嘛。但他说他是什么？他在派遣我来者跟我在一起，我不孤独，我不孤独。好，因为怎么样？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个，因为呢，我常做他喜悦的事，我常做天主喜欢的事。所以耶稣他自己呢，深深的意识到啊，天主没有抛弃他。你可以看看啊，其实耶稣能够一直做天主的使命，应该是耶稣没有抛弃天主嘛，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嘛，就是耶稣也明白他能够这么做是因为天主一直跟他在他才可以。有点吊诡了哈。但我们常讲，我们说一切都来自于天主的恩宠嘛。我们做任何一个小的善都是因为天主的圣神在推动我们。天主一直跟我们在一起，这不容否认的。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在信仰当中察觉到。真正这么察觉的话，我什么时候会不会被孤独包围呢？当我真正的行天主旨意的时候，你唯有这样才可以解释殉道了，不然无法解释殉道的，对不对？殉道者他能够去接受死亡，他绝对不会说哎呀我被天主抛弃了，而是我跟天主在一起。那他也不会说你看我多勇敢，不是，因为天主给我力量，这是这个连在一起的。好，我们这一段呢就这样子就结束了。所以很清楚的啊，就是天主耶稣和天父之间完全和谐一致啊。所以呢，耶稣的生命是显示天父的生命，所以这是要问为什么耶稣能够这样子完成天父的旨意呢？ 因为他知道天主跟他在一起，或者我们就更进一步讲，因为他相信嘛，他相信就算他的生命舍去了，他还可以取回这个性命，我说天父还会把性命赏给他吗？好，所以这一段话我们其实看见一个我们人性的存在啊，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就是我们人呢、啊，很可能会在自己的罪恶中死亡啊，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就完全的丧失自己的性命。所以人最大的困难是面对了那一位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可是呢，我们憎恨他，拒绝他啊，这从犹太的那个。耶稣的经验所写，那个《望福音》所写的经验嘛，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下保罗的话了。我觉得罗马书的话很就很精彩，但是很熟悉的。保罗说嘛：“我愿意行的善，我偏偏不做嘛，哪来的东西啊？对不对？我明明知道我行善，跟天主在一起，我就是不要啊，所以我不愿意做的，我偏偏去做，就是这很特别的一个人性的非常深刻的反省，这是我们人性当中最大的一个威胁了。”我明明知道天主旨意，但是不肯做，各种理由，就身上一些小事情啊，可能我们得不断的去做这样的。你说，如果我们说基督徒的祈祷或者每天晚上的反省，就反省这一个啊。我今天的生命，所以你说碰到一些抉择，跟人谈话，你谈话跟人怎么样？那别人劝我也好，或别人怎么责骂我也好，那我今天看，那现在我是怎么样面对这个情况？我当时我的回应是。合乎天主的旨意，还是只是我自己想怎么干而已啊？所以这个情况其实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就我刚刚读这一大段话，你明白吗？我们知道过去是犹太人，你看犹太人，我们说没有信仰吗？他们有，他们只是不知道现在他们所相信的神来了啊。那我们今天其实可能更悲惨了。我们有信仰，有，而且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因为我们死了，我们还是拒绝死亡。拒绝为我们的真正的天主的旨意嘛？就我常常碰到的问题就是我常常碰到有时候我们服务啊，就是讲这个人跟人的争执啊，那来那边谈话怎么样？我说我做一个神父，我只能劝你宽恕他，没有别的话来说。有时候可能我真的不太有这个牧灵技巧，对不对？我说你宽恕就完了，就结束了，你就做不到。我说你做不到，我也不能帮你做。就是问自己嘛，如果做不到跟做不到，只是最后是那个愿不愿意嘛。我怎么样去不断的说服我自己？啊，我这真的得说服自己了。如果我一直看我自己的做不到啊，其实这是最清楚的。就我这边说的话，不相信天主跟我在一起。啊，这个真的是要自己去想，这个在生活里面。好，我们看下一段啊，30到47节。好，当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又讲这些话，好，许多人就相信了他，好，是犹太人当中许多人，好，于是呢，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如果固守我的话，就确实是我的门徒，也会认识真理，而真理必会使你们获得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巴郎的后裔，从未给任何人做过奴隶，怎么你说你们要成为自由的呢？好，可以看见吗？你可以感觉上好像是耶稣谈话的团体越来越小，对不对？好像这些人在信仰上走近了一步，对不对？那耶稣要继续自我启示呢，这些好像相信耶稣人一听就不乐意了，对不对？那什么叫自由？我们本来就自由人呢，这样子。好，耶稣答复他们啊，34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是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隶。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却永远居住。那么，如果天主子使你们自由了，你们的确是自由的。我知道你们是亚巴郎的后裔，你们却图谋杀害我，因为你们容纳不下我的话。这话是蛮奇怪的，他说哪来冒这句话来什么杀害我，对不对？好，先做个记号啊，先做个记号啊，37节。好，我说的是我在父那里所看见的，而你们所行的却是你们的父亲，从你们父亲那里学来的。好，那很清楚，我的父跟你们的父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好，那他们说我们的父亲是亚巴郎啊，犹太人最大的骄傲嘛。 耶稣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是亚巴郎的子女，你们就该做亚巴郎所做的事。那亚巴郎做什么呢？有天主的话都相信嘛，对不对？好，如今呢，你们竟然图谋杀，又来了，又来了一次。好，46节把它画起来啊。这个给你们说出从天主那里所听到的真理的人，你们图谋杀害我，我是谁呢？我是给你们讲真理，这个真理从哪来？从天主来。亚巴郎却从来没有做过这事，你们正在做你们父亲的事业。又出现一个，第41节是重复这个38节的，注意到个语句很有趣的，这好像是在重复的一个语句。好，他们向他说，我们不是由淫乱而生的，我们只有一个父亲，就是天主。好，提升一级啊，亚巴郎到天主，对不对？耶稣回答说，假如天主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必爱我，因为我是由天主出发而来的，并不是由我自己来的，而是那一位派遣了我。为什么你们不明白我的讲论呢？无非是你们不肯听我的话啊！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亲魔鬼。好，你讲出来父亲是谁啊？魔鬼。那魔鬼我们知道最简单的理解，天主的对手啊，跟天主作对的一切啊，并且愿意追随你们父亲的欲望。从起初他就是杀人的凶手啊，杀人又出现了啊，不会奇怪啊，那天要杀耶稣。不站在真理，因为在他内没有真理。他几时撒谎，正是出于他的本性，因为他是撒谎者，而且又是撒谎者的父亲。好，这边是讲什么故事知道吗？那个跟厄娃讲话的蛇嘛，对不对？你注意到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 要想到创世纪，我想到的创世纪。所以怎么样，他一开始就撒谎者嘛。好，至于我呢，因为我说真理，你们却不信我，你们中谁能指证我有罪啊？若是我说真理，为什么你们却不信我呢？出于天主的必听天主的话，你们所以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天主。好，那这个是一段争辩性的谈话，谈的主题很清楚了，到底是不是相信我，到底我们这些人是谁的孩子啊？相信的人就是天主的孩子，不相信的人当然是什么，就是魔鬼的孩子。好，那些不信的人在现实的生活，在血缘关系上当然还是犹太人啊。那么从血缘上他们当然是亚巴郎的子孙，但是亚巴郎是什么？是信德的父亲啊，是相信的人的父亲。那这些人却不相信，他们其实已经不算是亚巴郎的子孙了。好，一个是血缘关系嘛，一个是在信仰上面发展的。好，这边一样，他有很多的对立表达，特别是奴隶跟自由嘛。好，那么这个对立的表达要说明什么？说明现在这些人，不要忘记哦，这些人是开始想要相信耶稣的人了，其实更接近我们了，更接近欲望团体，更接近我们了。所以你注意，你读的时候，你真的看这三个层次哈，历史中的客观情况，写作福音时作者想着那个信仰团体，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团体读这个书，或做个三个层次，你都可以想进来的了，真的好。好，犹太人怎么样？强调他们是亚巴郎的子孙，那么拿这个呢当做证据，说他们是自由的。好，这当然是区分什么？这个伊沙格跟伊斯玛尔。区分了。好，这证据里面，然后怎么样？他们不相信的事实呢？他们不相信这个耶稣的话，他们反而说明怎么样？他们不再是天主的子女，他们只是不知道。耶稣告诉他们，他们不听啊。那不是天主的子女，当然就是对手嘛，就是魔鬼的子女。所以这个是一直在这个对立性的表达。那么这些不相信的人就一直被谎言所包围，因为魔鬼就是一直是制造谎言的。那怎么样，他们到最后发生的事情呢？就是要杀死耶稣嘛，把耶稣杀了。好，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写法。那三次出现这个杀人，两次是人们要杀耶稣，然后呢第三次说明的原因，因为魔鬼就是杀人。好， 那么三十节到四十节可以是一个段落了哈，四十一到四十七节是另外一个段落，很可能这两个一开始可能不见得是一开始就写在一起的，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读读看好了这样子啊。好，前面一段经文三十节到四十节是什么？是说那些听众呢是相信的，但是很清楚看见他们的信仰不够。会不成熟啊，不成熟，这个情况出现过非常多次，还记得吗？一开始第二章，耶稣在耶路撒冷，他说很多人看见了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就相信他，对不对？耶稣却怎么样？不信任他们嘛。这主题里面又曾经出现一次，好，相信，但是呢不够成熟，还不够的啊。那另外一个呢是什么？从四十一到四十七。就完全变了，变成那个是完全拒绝耶稣的。其实你注意看这两段话，真的是好像连在一起，蛮奇怪的啊。讲话的语气跟对象都好像是有一点差别的。好，连在一起的，当然我们知道它是就是用一个广泛性超越一切的，就所有的人大家都包括在里面了。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小段落，就是一个简单的对立，奴隶跟自由啊，三十到三十六节，然后呢是。亚伯拉罕子孙他们到底是不是啊？三十七到四十节，最后是什么？耶稣啊，就是关于讲的是谁是天主的子女啊？天主子女的身份啊？四十一到四十三节，最后呢是怎么样？魔鬼的子孙啊？所以奴隶人还是自由人？谁是亚伯拉罕子孙啊？天主的子女怎么样的？魔鬼的子女怎么样的？这个主题一直发展下去。我们看第一个，从三十到三十六节，好，一开始说什么？很多人因为听了耶稣前面的谈话和二十九节以前谈话，啊，很多人怎么样就开始什么相信了他。不过在经文的脉络，我们说这个当然是在前面听的犹太人当中有一些人就听。我们说这边可以超越经文本身的限制。可以指所有的啊，就一时兴起开心了啊，觉得这个话很感动啊，就愿意相信。那换句话说是情绪性或者感觉性大过这个理智的啊，换句话说还不是成熟的决定性的信仰。那耶稣当然是这些人愿意嘛，他就可以再更进一步的启示啊，要完成这个真正的成为门徒的这个定义的话，他们还得继续的前进。那么基本上呢，从三十一节的开始的谈话，就三十节谈话，耶稣其实是要带着他们继续成长的。但我们知道好像并没有成功。所以成为门徒的最根本的条件什么？是固守耶稣的话。那这个固守他的话，那个我们中文的翻译不算错，但原文就是留在那个里面啊。我们跟各位讲的比较熟悉是这个葡萄树的这个图像啊，在路望福音第十五章，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条，对不对？离了我你们什么不能去，对不对？枝条必须留在树上啊。这个留这个字实在福音的一直出现的，只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就用了别的字来表达啊，这边用固守，这好像是遵守，就是留在那个话中。那这个是个存在的概念，就永远跟天主的话结合的。啊，这是约翰福音非常喜欢用的一个字。我念一段，好，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哈，他说：“你们留在我内，我也留在你们内。”啊，就如枝条不留在葡萄树上，凭自己不能结果实。你们如果不留在我内，也一无所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留在我内的，我也留在他内，他就结许多果实。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好，我们的诗歌本翻的是住了，住在我内。那其实我就用留是原文的意思啊。如果说你可以看，把这个像 many 以其他们这么说，全部同一个动词，我们在中文。在翻成中文时，不同的情境改了不同的翻译的方式，从意义上来看呢是对的，但是我们失去了那个字面上的连结，很可惜。那这没办法，这个就是翻译的这个基本的困难嘛。那我跟各位讲一下，各位可以明白的。好，这个字是日望团体非常喜欢的这个字。那这个是表达什么？我留在那里是自由的抉择嘛？不顾一切的困难险阻，仍然愿意留在耶稣内。那一样，我们再拿这个殉道者当例子，对不对？ 不论怎么样，他要留在耶稣的话呢，即使把我杀害也是一样。我们上个星期的读经，平时弥撒读经，在读买他伯书嘛，是一样的。这是选择你那个厄勒阿扎尔老年，对不对？被杀害，然后那个母亲跟七个儿子同一天殉道，就留在天主内，是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是这边讲的，所以留在耶稣内呢，很清楚是一个具体的真实的处境。你讲地方也可以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呢，这个人就得到什么光明，得到真理，得到生命。所以这是真正的认识真理，就会认识自己根本的存在，那么说话行事就怎么样，就完全去符合天主的意思。换句话说，自由啊，基督徒很自由，就是有能力活信仰的教导，这真正的自由啊，不是指那个任意妄为。那一样反过来说，如果我没有能力活出这个真理的启示的话，我其实就是怎么样，被魔鬼战胜了啊，所以就不再是自由人，我成了魔鬼的奴隶啊。这是一个根本的关键啊，就是在这个新约传统里面一直这么说的啊，要穿上新人，脱去旧人啊，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再做魔鬼奴隶，成为天主的奴隶，在那个我们属于不同的权势之下啊，这样子，在这个在那样的一个有奴隶的这个社会背景当中去谈啊，但是呢，如果用另外一个字眼，它真正的我不再是魔鬼的奴隶，那我是有天主的一起帮助我们，那我是真正的自由啊，那这个是真正我们常常讲的，我常常开玩笑说嘛，你说参加弥撒啊不迟到那是自由。迟到是不自由的了，对不对？你可以看见这个思想，我真正能够进入自己的生命的话，你的态度会变。好，那么这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二元对立的这个讲法嘛，就是很清楚。所以自由怎么样，是从这个不自由的领域当中解放出来的啊，解放出来。那这个自由呢，怎么样？是跟随着耶稣的生命。或者我们说真正的耶稣的跟随者，那么就是自由的，那么真理才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得到自由。好，耶稣的话呢，当然因为他谈的话就是暗示什么，你们目前不自由，对不对？那么这些话又让犹太人抗议了，对不对？他们宣称怎么样，他们不需要这个自由，因为我们本来就自由的，说我们是亚巴郎的后裔，从来没给任何人做过奴隶。那他们就问说，怎么你会说我们要成为自由的呢？所以这句话其实明显他们拒绝耶稣的要求。耶稣的要求怎么样，对他们而言根本就让他们怀疑啊，怀疑他们现在的亚巴郎子女的身份啊，居然怎么还是奴隶，太奇怪了。太奇怪了，对不对？好，他们自认为是谁呢？我们知道他们是亚巴郎，记得是伊萨格的子孙嘛，对不对？那保禄也说的，保禄不是在罗马书里面加拉达书里面第四章说了，对不对？这亚巴郎经过两个女人生的儿子，对不对？哈加尔生的不是奴隶，他本身奴隶，对不对？埃及人的那个奴婢嘛，对不对？就只有从撒拉生的孩子。子孙才是自由的。那现在犹太人怎么样？当然是怎么样？是伊萨格的子孙嘛？换句话说，是亚巴郎跟撒拉伊啊所生的孩子，继续产生的子子孙孙。他们认为这样子，他们就是自由的了。那耶稣的回答怎么样？却超过这个层次啊，等于说超过他们的 horizon， 跟超他们整个的眼光是看得太窄，一直看得更多。他是怎么样？他重新去针对那个。不相信的人或者根本的反对里面去解释的啊，就是他们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他们只要是血缘上是亚巴郎的子孙就好了，他们不认为自己怎么样还需要一个新的救援啊。就是如果你回到保禄讲法，就是我们有犹太的法律就够了啊。可是天主怎么样知道保禄说怎么样，保禄后来反省是法律也是好的，罗马书，只是我们人呢不可能守好一切的法律，所以人很不幸。可是感谢天主，耶稣来了，他让我们可以跟着耶稣，跟着耶稣走，我们自然就守好了一切的法律。啊，这耶稣给了我们 这个真正的救援，让他先让我们成为自由的，我们可以超过的一切。所以罪恶就像一个王一样的，我们昨天过前天耶稣基督君王节，对不对？就像个王的女王的，让众人怎么样都成为他的奴隶。换句话说，他让众人都远离了天主。所以呢，罪就是怎么样拒绝接受天主的启示，拒绝接受那个真正的启示者。那换句话就是不相信。所以这个事实呢，反映到什么？真正的这个耶稣身上，慢慢他们越来越清楚看见什么？他说，约翰福音后来会提到哈，他说耶稣跟他们讲什么是罪恶，什么是审判。他说什么是罪恶呢？罪恶就是不相信我。啊，约翰福音16:9。啊，当然这只有这个真天主能讲这样的话了，对不对？不相信耶稣是天主，那就是根本的罪恶。换句话说，不相信耶稣其实是否定了天主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不相信耶稣就否定了天主自己。当然罪恶也表现在什么伦理的层次上面，可这边谈的更是什么？更是一个做人的存在性的层次，超过后来的作为。所以死亡是什么情境呢？是被黑暗、被谎言所控制的。而活在魔鬼的控制之下，就只有谎言啊，只有欺骗，那么只有黑暗。那这个就是约翰福音所谈的死亡。那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救援？就是活在天主内的。用前面第8章刚读过的话，对，耶稣是世界的光，就活在光中，在光当中就可以接受启示，就可以完全按照天主的旨意生活。换句话说，就真正是自由的。那这个自由是哪来的？是天主子带来的。所以如果天主子使你们自由的，你们就的确是自由的。那么犹太人呢，他们会活在黑暗跟谎言当中，特别从他们想杀死耶稣的企图心更显示这个事实。他们也给自己不知道，但这其实魔鬼所希望发生的事嘛。啊，那至少在我们今天从信仰角度来看就是这样子。好，那么接着看37节啊，那这个到底是谁的子孙啊？我知道你们是亚巴郎的后裔，你们却图谋杀害我，因为你们容纳不下我的话。我说的呢，是我从父那里所看见的，你们所做的呢，是你们的父所教给你们的。好，很清楚，耶稣的父跟犹太人的父亲是不一样的。他们说我们父亲是亚巴郎，他们没有听懂啊，就讲你们父亲是魔鬼，蛮恐怖的哈。我说如果你们是亚巴郎的子孙，亚巴郎是选择天主的啊，所以你们就该做亚巴郎所做的事。可如今你们却怎么样？却图谋杀害我这一个啊，给你们讲出天主愿意告诉你们的真理的那一位。亚巴郎可没有这么做这个事情啊！啊，所以孩子们跟父亲是一样的，但你们现在做的跟亚巴郎不一样，你们就不是亚巴郎的子孙。从肉体从血缘来看，犹太人是亚巴郎的子孙是不用争辩的，本来就是嘛。所以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是，可是呢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单单是在血缘上成为亚巴郎子孙不算什么，因为你们怎么样竟然企图杀害耶稣，这个行动其实相反了亚巴郎真正子孙的身份。因为子孙怎么样要做合乎祖先的行动的嘛。那亚巴郎什么？亚巴郎是事事听从天主的话，对不对？那现在呢，天主的真正的独生子在他们面前啊，那亚巴郎子孙要听这一位天主独生子的啊，他们不听，他们也被魔鬼所蒙蔽的。所以你们行的呢怎么样？是从你们的父亲，那谁呢？当然不是亚巴郎了，变成了魔鬼，他们还是坚持39节，我们的父亲是亚巴郎，这非常难以去面对了。这个强调怎么样？表达了他们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以为亚巴郎子孙的身份就安了，稳定了。那其实我们今天一直碰到这个情况， 对不对？一般的情况，对不对？我们特别是表达在，或者是好意吧，特别是我们急着给那些好像在这些临终的病人啊，我赶快给他复习。如果他还不是教我的话，很多人在强在给他们带洗什么东西。的确，教会以前真的是这么样讲，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对哈。但是我们知道，信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表达是要表达出这个意愿嘛，对不对？你对一个临终者无法再问他的意愿的时候呢，强迫给他复习，其实不太符合教会里面真正的意愿。那只是说他们只相信说，我领了洗，至少心安一点点，啊，可能是。那个病人其实安不安不知道了，反而是我们这个施行圣事的好像比较安一点点，啊，那其实这真的是有问题的了，有问题的。我们今天大概不会再那么样的这个去强调，但还是不停的有人问这个问题。我最近在这一个南部的一个地方服务，那边有医院嘛，他们就问这个问题，讲要说，我如果你平常跟他见面，跟他分享，你可以常常问他愿不愿意信，啊，他问他这个表达过他愿意，那你在。培育的过程当中不着急，你等到真正把这个基本道理跟他多方讲完，他再做个决定，请神父来试，当然是好的嘛。如果说来不及，突然间病况发展得很快，马上要过世，我给他代洗也可以，他至少表达过这个意愿嘛。我从来没有问过的意愿，我就觉得不合适了，因为不是我们不是把它变成把信仰符咒化，不要有那个错误的安全感，特别是要知道，我就算没有灵洗。天主有办法的，对不对？现在天主会救的，现在希望是天主愿意一切的人都得救啊，很清楚的。好，那么这个是一个情况，一直会发生的啊，就是我们这种错误的安全感要很小心啊，非常小心，在历代里面一直发，今天还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明显啊，就以为领了洗就安全，对不对？或者说领圣礼就安全等等的。我们知道最根本的是要做，要活天主的旨意，那才行。好，然后呢，这边我们知道继续讲啊，他说耶稣说，哑巴郎也站在我这一边的了。我们下面会读到的，耶稣说怎么样？哑巴郎一直希望看见我呢，对不对？啊，这耶稣这边说是，如果你们是哑巴郎的子女，你们就应该做哑巴郎所做的事，但是你们做的是哑巴郎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好，那哑巴郎这边做什么事？当然是他对于天主的信仰。从这个整个的创世纪的故事，亚巴郎相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嘛。哈，这第十五章、第十七章好几次出现这些主题。我讲的是创世纪的啊，十五章跟十七章。好，那么最后呢，四十一节就说，你们做的是你们的父亲的事情。啊，他们说，我们不是有淫乱生，我们只有一个父亲，就是天主。如果是。也说，如果天主是，你就爱我了，因为呢，我就从天主里面而来的嘛，而不是因为我自己要来，是天主父派遣我来。为什么你们不明白我的讲论？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肯听我的话。所以辩论一直到现在哈，犹太人怎么？他们终于说出了什么？他们一直还没有说出的口，他们一直相信什么？天主是他们的父亲。这边终于说了第四十一节啊，我们只有一个父亲，就是天。那耶稣说不是的，不是的啊，你们的生活、你的行为，特别表现在你们不接受我啊，就说明你们不是啊。这个当然他们犹太人在当时是听不懂的啊，这个话为什么接受你才是呢？啊，但是好，那么四十一节里面犹太人说我们不是由淫乱生的啊，这句话我们当然知道是在先知。作品里面的背景常常讲，对不对？那些不遵守天主的命令、背弃天主的什么，常常被骂是什么？是淫乱的孩子。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天主是什么？是有嫉妒性的爱的神嘛，对不对？他爱他的子民，不得已。那这个子民如果去崇拜外邦的神明的话，对吗？都是跟什么外邦的神明通奸嘛。所以那当然，那他们什么？在通奸下来所产生的孩子，这是欧塞亚第一章第二节就说了啊，是在淫乱当中生。这是古老的先知对于这些没有真正按照天主旨意好好生活最深的一个责骂啊。但是问题是我们知道，这些现在耶稣眼前的犹太人，他们都以为他们是很守天主规矩的 啊，这是真正大的一个困境啊。那么四十三节说出关键了，为什么你们不明白我讲的，因为你不肯听啊。所以他们是要怎么明白呢才会听，可是呢又说听了你就明白了，还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那个奥斯汀不是讲的吗，大家都希望什么，看见了就相信，而是说你看你信你就看见了，但我觉得看是不同的层次，因为一样听还是一样的，这些话好。所以听耶稣的话其实就是相信耶稣嘛。啊，我们跟各位大家讲过了嘛，犹太人的听这个字非常关键，犹太的语言希伯来语言没有服从这个字，都是听，以色列你要听啊，上主是唯一的天主，那听怎么样，包含那个从，那听就是信啊。犹太人不听就是他们不愿意相信的意思。好，四十四节那最后讲出耶稣说最严重的控诉了，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亲魔鬼，愿意追随你们父亲的欲望啊！从起初呢，他就是杀人的凶手。回到这个创世纪最初的那个故事啊，不站在真理上，在他内没有真理啊。他即使撒谎是他的本性，因为他是撒谎者，又是撒谎者的父亲。我呢，我说真理，你们却不信我。你们中谁能指证我有罪？啊，若是我说真理，为什么你们却不信我呢？出于天主的必听天主的话，你们所以不听是因为你们不出于天主。好，这其实蛮特别，的确是的，这些人看耶稣啊，他们对耶稣的行为其基本上是无可指责的啊，包含其实包含在安息日治病，其实那当时也是不是严格不许可的，只是耶稣在谈论他所做的事情，在说的话当中，他一直把自己等同于天主，超越在法律之上，那个话让他们无法接受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平常我们会说怎么样，说言教不如身教，对不对？那耶稣给了身教啊，言教也没有用那个话因为让他们太难去相信，他们本来的一直所相信的唯一神，他们当时认为是冲突的。所以我们后来才慢慢的发展到我们今天说天主三位一体，以前没这个心，没这个知识，不了解的，也没那个表达的方式，好，所以这个是怎么样？那个冲突最高点，真正的原因。好，现在怎么样？冲突到了最高点，那耶稣就指责到，也用最严厉的话了，怎么样？说你们是什么？是魔鬼，啊！整段经文呢，就是这边可能是对于反犹太主义是最强的一个支持了。我们说这不应该被接受的，我们教会不接受反犹太主义，这边很清楚啊，这边。那现在耶稣说犹太人的父亲是魔鬼，那我们知道，其实若望福音用这个犹太人是他这个福音团体里面特别的用法，并不是全部的初级教会都这么用的了，要很小心，要非常小心。我最近听一个学生跟我说，他们在南部听一个教会的一个演讲，不讲谁了，谁也是个名人嘛，讲他就觉得很质疑，就是说。谈这个，他们跟谈家庭的宗教教育怎么样谈，就谈到这个旧约的犹太人的表达，怎么说犹太人怎么样就是天主的敌人等等的话呢？那我的学生就是很惊讶，他说这个不是让孩，因为当现场很多孩子了，但这很容易产生让孩子们产生对犹太人的仇视，所以蛮危险的，好像这样子。那我说你就跟他谈谈嘛，我说你看我想你是对的了，就是基本上要注意到我们讲话的那个情，而且圣经的情境这一句话。你听起来的话真的是很感觉到这非常反犹太人，但事实上你在那个上下文的脉络要明白啊，他这边是指个跟耶稣直接对话的那个情境，这个是在若望福音他简单的用了二分法啊，他强烈的黑白二分的情况之下，好像把犹太人这个词就当作全部都反对天主，那事实上不是嘛，耶稣的门徒也是犹太人啊，他们就没反对天主了，对不对？所以那个谈话的语言稍微注意到那个讲话的层次里面，但这个很容易被误解，我们稍微小心一点。这边的话真的是会造成很多在历史里面很多的悲剧，很多最典型的是希特勒嘛，啊，非常典型的这么散播这个仇视犹太人主义，到现在还出现一些类似的思想，我觉得蛮要很小心的，很小心。好，那这边怎么谈到的是这个魔鬼是怎么样？是撒谎。跟谋杀嘛，那对立的是耶稣，对不对？真理和生命嘛， 哦，当然谈的是魔鬼跟天主的对立，啊，这耶天主是真神，那魔鬼怎么？当然是邪神，啊，我们知道这个不同层次的那个神的用法，对不对？啊，那个天主那个真神那个神那个叫英文 God 叫大写，哈，那么魔鬼是邪神，那实际是小写的神，那这样子，啊，所以福音作这边怎么样？他想到是乐园当中那个魔鬼的情况。啊，很清楚。那么智慧篇就给了一个解释了哈。智慧篇第二章二十四节说什么？说因为魔鬼的嫉妒，死亡才进入了世界。啊，说只有跟魔鬼结缘，才会经历死亡。啊，那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的故事来看，好像是人生下来活在乐园当中，本来没有死亡的。对不对？因为亚巴郎，因为亚当跟厄娃听信了魔鬼的话，犯了罪，那么死亡才进入人间，对不对？啊，这个圣经当时以他们比较古老的一个反省。我们今天当然知道说，其实人大概像现在本来就是会经过我们所谓的生理的生老病死都会经过。只是犹太的神学的反省是另外一个表达的方式。那谈的是什么？那个死亡是什么？决定性的跟天主断绝的关系。那是有魔鬼才发生的，有一个最大的反对天主的一个，他呢带领一切人要远离天主，那他自己是活在死亡当中的，他怎么样想把大家都拖入死亡里面，这是魔鬼，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抗拒留在天主内。四十六节里面耶稣啊就问犹太人呢，你们为什么不信呢？啊，那这个问题里面当然知道在经文当中是对犹太人，那我们现在就对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的，啊，我们不信或者我们的行为不信，那么是因为怎么样？我们不肯真正听耶稣的话，听耶稣的话留在他的话里面才行的。所以这边四十七节里面呢，他的又继续的把天主跟魔鬼的对立就变成什么？出于天主跟不出于天主，对不对？相信跟不相信，其实都是一些同义词哈，一直对立性的表达，很清楚的。好，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句子嘛。那这一个大的段落里面，在四十七节以前，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这边解释什么是一个不成全的信仰。就没有真正的完全愿意按照天主，只好只是为自己的短暂的满足而已。那若望福音谈的自由是怎么样？完全从魔鬼的压力里面释放出来，从谎言啊，从死亡当中，然后怎么样？其实天主本来预定的是一切人都得到恩宠的，只不过呢，天主呢没有拿掉人做抉择的权利啊。如果说我们选择了不要听从，那当然怎么样？是我自己陷于这个远离天主的境地。换句话说，我自己现在陷入到死亡里面。啊，那是我说的，天主本来没有创造死亡，是我们自己要走进死亡的。好，我们看最后一小段，48到59节。好，犹太人就说了啊，我们说你是个撒玛利亚人，而且附了魔，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没有附魔，我只是尊敬我的父，你们却侮辱我。然而我不寻求我的光荣，有为我寻求而且行判断的一位，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谁如果遵行我的话，就永远见不到死亡。啊，当然是什么？谁如果按照耶稣话的生活，就永远活在天主内嘛，所以不会死亡，这个意思。犹太人说，现在我们知道你富有魔鬼，因为亚巴郎跟先知都死了，你却说谁如果遵行我的话，永远尝不到死味。啊，知道这个死是不同的层次的，对不对？你就注意到我们对观福音说的话，对不对？这个爱惜现世生命的，必会丧失性命，对不对？憎恨现世会活得生命，不同层次的性命的表达，这边是一样的，不同的层次的表达。好，那么犹太人继续说，难道你比我们的父亲亚巴郎还大吗？53节，他死了，先知们也死了，你把你自己当作什么人呢？也就是说，我如果光荣我自己，我的光荣算不了什么，那光荣我的是我的父，就是 你们所称的我们的天主，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我不认识他，我就跟你们一样是个撒谎者。但是我认识他，而且我也遵守他的话。你们的父亲亚巴郎曾欢欣喜乐的期望看到我的日子，他看见了极其高兴。这句话有的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啊，你就见过亚巴郎吗？你是说你多大啊？这个意思了哈。五十是随便讲的一个字了啊，不要那么看，但可能是在犹太人认为是表达一个真正的成熟。其实那个年代啊，平均寿命不会到五十的了啊。你看，跟2000年前没那么大岁数的了。好，一直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亚巴郎出现以前我就有。啊，他们这时怎么样？真的要砸耶稣了啊！拿起石头向他投去，耶稣却隐没从圣殿里出去了。你可以加一句话吧，因为他时辰还没有到。你可以加一句话。好，这个辩论很清楚，这是环绕着亚巴郎跟天主了啊。天主是亚巴郎的天主，天主当然也是耶稣的天主，可是呢，却是现在跟耶稣讲话的犹太人越来越陌生的天主。犹太人怎么样？我们看见在对话当中，我们显出他们跟天主距离越来越远。好，这边出现几个字，光荣出现了，注意到好几次，对不对？这是个非常关键的字嘛，在后面耶稣苦难的时候，光荣字有非常多的，父要光荣我，简单说，父要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只要光荣父，就天主子接受十字架是光荣天主父，然后是尊敬，这个尊敬当然不是一般的伦理的话了，是真正的是天主的对天本质的，你讲崇敬可能更好啊。谈到耶稣跟亚巴郎的关系里面是得看见，亚巴郎想看见耶稣，的确是一个难以明白的话，对，亚巴郎死了多久了，对不对啊？那么亚巴郎看到耶稣的日子，56节，然后怎么样？耶稣他看过亚巴郎，当然这是在天主内的先存的耶稣，他当然看过亚巴郎，他看见一切嘛，对不对？只是他人不知道而已。好，我们先看看48到53节啊，这是犹太人呢就污蔑耶稣是魔鬼附身啊。然后另外是怎么样？亚巴郎跟耶稣谁比较大啊？耶稣比亚巴郎大。后面的50到59节，前面这个指责，耶稣什么是撒玛利亚人啊？这个指耶稣是撒玛利亚，基本上是骂他是异教徒、假先知了，杂种。这个意思，我们这从这个列王记下17章里面出现的撒玛利亚这个意思，说犹太人是非常瞧不起撒玛利亚，跟别种族混合。然后呢，附魔就更过分了啊。那我们其实知道嘛，在附魔这个事情，在对观福音也有，对不对？马尔古福音3章怎么说？什么说耶稣什么是靠着魔王贝尔泽布驱魔的嘛？换句话说，耶稣身上附有最大的魔鬼，他可以赶小鬼。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好，那有趣的是啊，约翰福音用了一样的语言，但是在马古福音那个被污蔑的时候，是耶稣他是驱魔的故事里被别人指责的啊。可是呢，这边呢，在约翰福音根本就没有驱魔的故事，一个都没有，通都没有。我这边出现是很清楚，直接是跟天主的对立。好，那耶稣回答说没有，我呢是尊敬我的父的。所以他是尊敬这个超越一般人所看不见的天主那个绝对的真实、绝对的光荣啊。那所以耶稣怎么样把这个法律性的辩论现在怎么样？现在直接提到天主台前啊，好像是让天主来审判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不寻求我的光荣啊，判断我的只有一位，就是天主了。所以有为我寻求而且行判断的那一位，所以天主帮我寻求我的光荣，天主让我得到光荣，也让我光荣他，他是我的审判者。那么51节说，谁遵行我的话，永远看不到死亡。换句话说，就永远活在天主内嘛。好，这个死亡当然就指的不是肉体的死亡了，很清楚是有天主性的生命。可对犹太人，他们不懂什么是耶稣口中所谈的死亡了，所以他们说， 现在我们这里真的有附魔了，谁不会死呢？亚巴郎也死了，先知都死了，你却说怎么样？遵行你的话就不会死，你是附了魔。其实跟前面的很多事一样，说什么谁喝了我的水永远不会再渴，谁吃我的肉永远不会再饿，是一样的，一样的意思。这个层次上不是物质性的，可是人们只停在那个物质的层次里面想这个事情，所以无法懂。好，所以遵行耶稣的话就其实回应他的呼吁嘛。我前面三十一节讲过，留在他的话中，就很清楚，这边所谈的是我们要进入那个末世性的生命，永远活在天主内，对若望而言是现在的事情，当下要发生的，不用等到死后。我现在就接受天主的话，照着话生活的话，我就是得到永生了，或者活在永生当中。可这个呢，犹太人听不懂，他在驳斥说，难道你比我们父亲亚巴郎还大吗？因为我们人间我们认为最大的亚巴郎他都死了，先知们也都死了，他问你到底把你当作谁呀？难道你是天主吗？这个意思也就是拍谁了，我得戏了。对对，他就是嘛，可能不懂这困难。好，所以耶稣说怎么样，五次才谈到光荣了，最关键的主题这边出现了。我们知道后面在后半段一直出现这个字，从十三章开始啊，从十二章就开始出现这个字。我如果光荣我自己，我的光荣不算什么，就是给自己脸上贴金没意义的了啊。光荣我的是我的父，就你们所谓的我们的天主，你们却并不认识他。所以不相信的人呢，面对耶稣的话，那就是反对跟抵抗啊。那么他们觉得耶稣的话生硬，不懂，他们用反方，他们也是一种硬拗啊。所以他们的硬拗呢，没办法，他们的知识被这个限制的那个情况，无法超越的。好，耶稣说什么呢？我的一切是为了光荣父。那这个当然只有在信仰当中才能发现的过程。所以如果人呢用的眼光是超越历史的话来看历史，才会明白这个真理的。所以耶稣跟犹太人的辩论其实后来怎么样，会成为我们基督徒的榜样啊。就我们今天看的问题还是一样，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例子嘛，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多少人在那边生闷气啊，气这个啊，气那个啊，气教会啊，气东西，对不对？就很可笑，对不对？不是不能生气，你可以生气，但你最后面对这些你生气的对象，你怎么还是得爱他？我们不能停在那个气氛当中嘛，那就很清楚，就违反这个真正的啊，真正的天主的话了。我可以开始明白哈、啊，我就是用爱、用宽恕面对我身边的人，我就留在耶稣的话内。那这个情况你们说我们受尽的委屈，受尽的污蔑，对不对？那么对耶稣而言是受光荣啊，因为为天主作证啊。天主是光荣，我们谁如果真正可以忍受这些污蔑还继续行善的话，他才是真正的为信仰做，是最光荣的事嘛。就是人间都嘲笑啊，可是怎么样，我们就怕人们的嘲笑，对不对？很清楚，这是问题。所以看那个困难在今天一直发生的。所以怎么样，耶稣是谁？耶稣是永远稳稳的坚守天父的话。所以他说，我认识天父，我遵守他的话啊。那他第五十节说，谁如果跟我一样遵行我的话，就永远不见死亡。好，耶稣遵守天主的话，然后呢相信他的人遵守耶稣的话啊，就永远不会死亡。好，那这个话呢很清楚，耶稣继续说怎么样，他说用亚巴郎当证据，你们的父亲亚巴郎曾经关心的期望看到我的日子啊，看见我出现，他看见了，他极其高兴。好，这个其实蛮难懂的了，我们可以这么看，有双重意义啊。亚巴郎在他生活的日子里面，我们知道他是欢欣的接受了天主的一些许诺，对不对？天主怎么说他怎么做嘛，所以他就期待着人子的来临，是吧？那他其实以同样的喜乐经验了人子会经验。我们在那看亚巴郎献子的故事，他知道，对不对？相信天主 那么天主有办法解决一切问题。哦，所以他被把以撒格奉献了，可是天主把以撒格还给了他嘛。所以那这个肯定我们可以知道，不用把它去单纯想到说亚伯拉罕就已经有这个相信在先存，知道天主就是三位一体，这讲法可能太过分了。但是我们可以这么想，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圣人们神圣的祖先们，他们其实怎么样，他们的知识是什么，是可以超越当下，换句话是可以 预先看见未来的。在他们的在犹太的传统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亚巴郎看见，那看见这边用的不是说亚巴郎曾经看见了，那应该过去式，对不对？这边是现在式，亚巴郎看见了人子的时期，那是表示是一个根本的存在的状态。换句话，我们当然知道是在信仰中看见的，他相信，在信仰里面，在相信天主，那么天主所做的一切，就好像他自己亲自看见的。好，这边我们知道亚巴郎当然明白嘛，他所经验到的并不是圆满的许诺，还有在时间当中继续慢慢出现的。可是呢，亚巴郎还没有看见，他就已经根据这个许诺而生活了，就好像看见一样。就那个信仰什么是那个没有看见的事先相信嘛，就先活着，所以在信仰中他已经看见了，所以相信才可以看见。好，这个话犹太人当然又不高，就提出抗议了嘛，他们就说怎么样，亚伯拉罕跟耶稣完全在不同的世代里面，差了几千年，对不对？来驳斥耶稣，你多大啊？你才不到50岁，对不对？好，50岁可能当他们有人说当时这个是男人圆满那个是成熟年纪啊，不知道，可以这么懂吧？这样子好，然后说你还没有50岁，这在犹太传统是一个流行的讲法啊，就是常常讲说你还小啊，还没有那么大，怎么样东西？好，那么耶稣怎么样？当然年纪没那么大。很清楚的哈，那58节的经文呢？耶稣说的话就更难听了，在犹太人耳中，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亚巴郎出现以前我就有，好像说我哪里才50岁而已啊，这个意思。好，从字面这么懂，其实不是。你看怎么样说，在亚巴郎出现以前我是，又是出现亚威的名字，就是我就存在。这个意思，所以 I am who I am。 好，这边是真的，看我们这一章里面出现好几次啊，这耶稣绝对性的天主的启示语言用在他自己身上，所以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啊。约望福音这边什么，他谈的是把耶稣怎么样整个的天主性的尊荣呢，当作他现在在世上做自我启示的最后最根本的基础。那从字面看，就意思说我就是天主，这个意思。那当然怎么样，当然是在犹太人的耳朵怎么样，是绝对的亵渎天主啊，只好拉起石头了砸死他。就犹太人几乎可以说被逼到没有办法了嘛，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勒未记24章啊，勒未记24章15节说什么呢？凡是亵渎天主的应该负罪债啊，那不避讳亚威之名的应该处以死刑，全体会众应该用石头砸死他，不论是外方人或本地人，如果不避讳亚威的名 I am 啊，处死刑砸死。好，我们知道耶稣怎么样却离开了啊。那这个离开啊，其实一个很特别的背后的这个语言是，这是犹太人最深的不幸嘛。他们来到圣殿本来是要跟天主相遇的啊，天主只来了，他们就把他逼走了啊。换句话说是他就离开了，天主就离开了整个的犹太人，离开了犹太社会。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段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天主的自我启示。我们知道历史里面有这一个犹太的很深厚的故事，在焚烧的荆棘丛中的那一位对梅瑟说的话，但其实这个话怎么样，并不仅仅是发生在那个焚烧的荆棘丛中嘛，其实是怎么样，一直在天主圣言里面不断的出现 啊，我们今天在读圣经当中，我们在礼仪当中，在我们客观的生活当中，其实一直一直出现的啊，我们能不能够认出来，能不能够认出那一个天主的面貌而已。好，犹太人很困难，因为他们当时没有我们今天的信仰的这个知识啊。那我们现在有这个知识，有更容易一点吗？这当然要问的问题。好，这是罗马福音第八章，今天讲的有点快，希望各位能够还可以承受吧啊。我们下次从这个罗马福音第九章，就是故事性比较强的，耶稣要治愈一个胎生的瞎子。我们今天到这里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晚安，谢谢大家。谢谢。